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健，现在是4月12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马尼拉，成为两个月以来第二艘访问菲律宾的美国超级航空母舰。美国一位高级安全事务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网络安全忧虑，而美军特种部队正转型应对中俄等国家的挑战。此外，台湾民进党立委邱志伟说，中国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对台湾的战略思考就是官民分开。他解释说，
对官方是越来越硬，对民间是越来越冷。对官方包括从这个外交上打压，军事上威胁。
邱志伟说，对官方越来越硬，对民间越来越软。对官方包括外交上打压、军事上威胁、经济上的掏空，对民间越来越软，包括挖我们的人才，提供惠台31项措施。面对中国的打压，未来的挑战一定会越来越严峻，一年比一年更加严峻。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马尼拉，成为两个月以来第二艘访问菲律宾的美国超级航母。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说，罗斯福号航母连同它的舰载机联队和一艘导弹巡洋舰一起到达马尼拉，开始对菲律宾进行靠港访问。新闻稿引述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海军少将柯勒说，菲律宾和美国海军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他们期待将这种双方都珍惜的伙伴关系继续落去。罗斯福号航母这次访问菲律宾之前，在南中国海实施了美军所讲的例行军事训练，包括20架 F-18 战机在20分钟内起降，以展示美军的精准和高效。当时多名菲律宾军方将领和官员还应邀随舰观摩了美军的训练。柯勒少将说，在那次的演练期间，中国海军的舰船就在四围不远的海域那里航行。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之后，一方面继续保持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另外一方面积极和北京互动，暂时各自争议，并且谋求在经济上和中国合作，包括探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共同开发资源的途径。在罗斯福号航母抵达马尼拉的前一日，杜特尔特在中国海南是出席了博鳌论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据报道，他这次又从中国带回了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合作意向。美国的一位高级安全的事务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网络安全忧虑。身兼国家安全局局长的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罗杰斯上将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说，自从网络司令部成立的八年以来，网络空间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美国的竞争对手在这个领域能力越来越强，行动也都越来越大胆，并且威胁到美国关键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他说，多个国家对美国的国防承包商实施了持久的网络攻击，试图盗窃关键的军事技术。他说，这些敌手越来越有恃无恐，美国必须要改变应对方式才能够改变这个局面。上个月，美国一家的网络安全公司说，中国网络间谍组织开始加大对美国工程部门和军事技术公司的网络袭击，目的可能是获取有关南中国海的军事情报，包括美军的雷达探测的范围、新研发系统对海上活动的探测能力。川普总统已经提名现任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陆军中将钟增根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网络司令部司令。钟增根今年3月在国会表示，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网络攻击任意宰割的目标，美国应该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来到进行还击。他还说，他会在就任的90日之内向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总监提交保卫国家安全的新建议。 美军特种部队指挥官话，喺集中精力对付激进组织长达近20年之后，美军各路嘅特种部队正系积极作出调整，以应对嗰啲实力接近美军嘅竞争对手嘅挑战。嚟自美国特种部队司令部以及陆海空特种部队分部司令部嘅司令或者系副司令出席咗参议院军委会星期三召集嘅听证会。特种部队司令部副司令空军中将豪威尔对议员话：，全球安全环境正在迅速咁变化，特种部队司令部亦都系不断加快自身变化嘅步伐，应对挑战。空军特种部队司令韦伯中将话：，2019年嘅国防预算将会完全满足目前空军特种部队提出嘅拨款嘅要求，并且将会帮助呢一支嘅部队系作出战略上嘅改变。海军特别作战司令部司令希曼斯基少将亦都话。在反恐作战近17年之后，海军特种部队正是努力改进海上移动式作战的平台，好让他们能够在各方争夺的环境当中有效地运作。白宫表示，以导弹打击叙利亚是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但所有的选项都是在桌面上，以此来到报复据称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最新的行径。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
That's certainly one option, but that doesn't mean it's the only option or the only 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may or may not do.
佢话导弹打击叙利亚系选项之一，但系呢个并非系唯一嘅选项，亦都并非系总统唯一可能会做或者系唔会做嘅事。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喺白宫主持咗总统国家安全团队嘅会议，讨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动武嘅事宜。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亦都参加咗会议。马蒂斯喺星期三较早时候话，关于叙利亚发生嘅化武攻击事件嘅情报仍然喺度研判之中，一旦总统断定军事选项是适当的，他们就会随时准备行动。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就表示，他认为美俄关系目前处于最低谷，甚至是低过60年前的冷战军事恐吓时期。他说，美国现在和俄罗斯的关系比任何时间都差，包括冷战时期，这个是没有理由的。俄罗斯需要美国说明他们的经济，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事。美国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停止武器竞赛，又会怎样呢？除了俄罗斯在持续几年的叙利亚冲突当中扮演的角色之外，川普说和俄罗斯不合大部分是由于调查通俄门的方面。川普多次否认自己的竞选活动和俄罗斯有关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怎样去准备应对叙利亚的局势。美国总统川普为叙利亚平民受到神经毒气攻击再次批评俄罗斯，但是又说希望同俄罗斯搞好关系。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表示军事选择已经准备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中国以及俄罗斯先是措辞严厉，然后又表示希望保持良好关系。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表示愿意开放市场之后，川普总统在4月10号星期二发表推文，说感谢中国的习主席在关税和汽车壁垒上的友好讲话，还有他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上的开明，大家一起将会取得巨大的进展。星期三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说，关于白宫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有很多的假新闻，很平静的，很有规划，大大专注在同中国的公开公平的贸易，即将来临的川普以及金正恩的会晤，当然还有在叙利亚恶毒的毒气攻击，有波顿和库德罗在这里，感觉很好的。虽然川普总统说白宫内部很平静，很有规划，但是在4月11号星期三，国家安全助理顾问罗迪阿夏德罗辞职。他是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马克马斯特将军上个星期五4月6号离职之后第三位离开白宫国安会的。在星期日晚，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麦克尔安东辞了职。星期二在白宫国土安全顾问博室宣布离职。罗迪阿夏德罗就是在星期二提出辞呈，不过白宫到星期三才宣布他将会留到4月27号，而国安会内部人事更替之际，叙利亚局势亦都越演越烈。川普总统星期三先是发出推文，说俄罗斯要做好准备，因为导弹将会来临。但是之后他又在推特上面发表比较温和的言论，就说现时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史上最差的， 比冷戰時期仲壞，根本係冇理由咁樣嘅。俄羅斯需要美國協助佢哋嘅經濟，呢啲係好簡單就能夠做到嘅。而美國需要所有嘅國家一齊合作，停止武器競賽。對於是否要對敘利亞進行軍事行動，星期三國防部長馬蒂斯表示，美國仍然在評估美國自己和盟友搜集來的情報，美國仍然在處理當中，如果總統決定這是合適的做法，美國已經準備好提供軍事選項。在星期三下午的白宮新聞簡報會上，白宮發言人桑德斯表示，對於敘利亞目前是所有選項都在台面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黃耀毅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在美中两国进行贸易对峙之际，据悉中国正在评估将人民币渐进贬值的潜在影响，可能考虑将它作为与美国打贸易战的工具。美国总统的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委员会成员伯格斯滕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真的考虑这样做的话，美国将会做出强烈的回应。货币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不会轻易让货币贬值来到同美国打贸易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征收关税的问题上正在针锋相对，贸易战一触即发。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中国可能会将货币贬值作为打这一场贸易战的工具。美国彭博新闻社日前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国的高级官员正在评估这一种做法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用人民币贬值来抵消任何使出口减少的贸易协定会产生的结果。华盛顿最有影响的经济研究机构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和创办人伯格斯滕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国如果现在使它的货币贬值，美国当然会非常关切。伯格斯滕说，中国现在仍然有相当大的贸易顺差，它没有十年前那么大，但是仍然高达几千亿美元，包括全球和对美国的顺差。所以中国采取公开扩大其顺差的任何举动显然会是一个大问题。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总统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委员会成员，而且目前仍然是该委员会成员的伯格斯滕指出，过去十年来美国对中国操纵其货币一直持批评态度。他说，在这个期间中国在货币市场进行积极的干预，避免人民币升值，有时候亦都会使其贬值。这一位前美国助理财政部长表示，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使货币贬值会遇到美国的有力回击。伯格斯滕说，如果中国在面临贸易冲突以及仍然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再次这样做的话，美国会非常关切，而且伯格斯滕认为将会做出强烈回应。自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比去年上涨超过 6%， 但过去几日连续下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4月9号下滑到 6.3107， 是两个星期来的低位。纽约梅隆银行的首席货币分析师德瑞克认为，用货币贬值来打贸易战的逻辑看似很简单，但其实不然。他说，多方面的原因促使中国不会将货币贬值当作打贸易战的工具。第一是中国在2013年年底就表示，中国不希望积累过多的外汇储备，而使人民币贬值势必会进一步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其次，使人民币贬值会给当局带来不希望看到的人民币汇率的动荡。第三，如果人民币贬值使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北京会希望减少对美元的购买，转而购买其他储备货币资产，使其外汇储备多元化，而这种需求会导致这些货币升值，从而对北京不利。除了可能将货币当作贸易战的工具以外，由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因此还有一种担心是中国会不惜抛售它所拥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将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不过美国贸易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史剑道博士并不担心有这种的可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出售政府债券将削弱美元，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 公眾應當停止談論呢件事。好似呢兩個舉動係可能嘅，而佢哋係互相抵觸嘅。呢一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表示，中國將人民幣與美元聯繫喺一齊，因為佢知道美國嘅金融體系比中國嘅要強勁得多。任何使貿易戰升級為金融戰嘅舉動會對美國有好處。在美中兩國進行關稅大戰的時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10日在博鳌論壇開幕式上發表的講話中承諾，中國將盡快採取重大措施擴大改革開放，包括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特別是金融業的外資股被限制。他還表示，中國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及相當幅度的降低汽車進口關稅等等。彼得森世界經濟研究所的伯格斯滕認為，習近平的這個講話表明他不希望和美國打貿易戰。伯格斯滕說，習近平的目的很正確的是要避免和美國爆發貿易戰，看他和川普總統是否能夠在貿易對峙的問題上達成某種協議。習近平這樣做是非常重要，不單止是克服目前的貿易戰風險，而且日益表明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負責任的領導角色。伯格斯滕認為，習近平做出的承諾是很重要的，而且令人鼓舞的第一步，會有助於美中雙方今後就貿易問題展開對話。跟住落嚟關鍵要看中國怎樣實施這些承諾，以及美國方面的反應。伯格斯滕還表示，習近平的講話的確對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對中國提出的一些抱怨做出了反應，但是他承諾要做的這些事情都是對中國自己有好處的事情，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不是對美方或者其他人做出的讓步。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令到美国腹地的农民心神不宁。这一片土地出产的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寻求征收关税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报道说，这些曾经支持川普总统的农民越来越担忧他们在全球贸易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怎样会影响到他们的底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发自伊利诺伊州的报道。
伊利诺伊州的农民布兰特少尔饲养了数千头猪，他的一日通常是从猪圈里面开始的。
Every 8 weeks, we get 1,100 pigs get delivered to us。
这位农民布兰特少尔说，每8个星期就有1,100头猪送到他们这个地方。几个月之后，这些猪被送到市场上面出售。
We sell over 6,000 pigs a year。
布兰特少尔说，他们一年能够卖出超过6,000头猪，这是一种成本高、劳动强度大、但有时利润丰厚的生意。少尔将这些归因于外国对猪肉需求的提高。
Every fourth hog of mine goes overseas somewhere, so that's 25 to 28%.
少尔说，每四头猪就会有一头被运到海外，所以他的猪里面每四头就有一头去海外某个地方，这样他的25%至28%的利润是来自境外的货币。中国表示要在今年后半年对美国的猪肉产品征收25%的关税，以回应美国对中国的钢铁制品征关税。如果这个计划落实了，这样境外货币就有危险。
So it's a big deal. That fourth of that is all the profit.
少尔说，如果那些境外货币全部都消失了的话，这些是一种蚀本的生意。
I heard one say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伊利诺伊州农场局塔马拉尼尔森说，他听到一种讲法，就是蚀本因为是赚钱，在目前取决于出口，所以如果他的出口量比去年少，他就会蚀本。塔马拉尼尔森是伊利诺伊州农场局的大宗商品高级主管，他说农场收入年年下滑，主要是由于投入成本提高，而关税只会进一步挑战农民不断减低的底线。
Even though China's tariff might only be 25%, the market might get nervous enough.
伊利诺伊州农场局的李森说，虽然中国的关税可能只有25%，市场可能会在某一日变得紧张，使到产品打出更低的折扣，这样会使到农民很难赚钱。不单单是猪肉，布兰特少尔还种植大豆，亦都是属于被中国成威胁征收关税的商品，而这些已经使到少尔蚀本了。
Yesterday, the market went down over 50 cents.
呢位農民邵爾話：喺昨日市價降低咗50美分。邵爾擔心中國會從其他地方獲取更加相宜嘅產品，咁樣美國嘅產品就少咗一個關鍵嘅市場。佢感到只有一個人應該被責怪，由於呢個人不確定嘅金融願景。
Well, right now, I would say our president.
邵爾又話：而家佢會講嘅係美國嘅總統。雖然川普對貿易協定表達了強硬的態度，他還是在2016年大選的時候贏得了邵爾的選票。美國總統川普說，如果美國和中國做交易，如果談判過程之中，中國因為想要傷害到他自己而打擊農民，他不會說這是一件好事，但是他會告訴大家，美國的農民都是偉大的愛國者，他們明白這是為了國家，他們會補償這些人的，最後他們將會比現在更加強大。
I thought he was a lesser of two evils. I don't know what I'm thinking right now.
邵爾話：佢開始後悔當初嘅決定啦。佢以為川普係兩個人之中更不邪惡嘅嗰一個。佢而家唔知道自己喺度諗緊啲乜嘢。邵爾仍然希望川普總統嘅貿易策略能夠保護美國人嘅工作，並且最終談成更好嘅貿易協定。否則嘅話，咁樣將會影響佢喺下一次總統選舉當中嘅投票嘅決定。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法拉包伊利諾伊州嘅報導。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4月11号承认，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可能性并不高。台湾一直全力游说友好国家，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替台湾发声，争取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下个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时4月11号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就台湾在目前国际局势下推动台湾参与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的努力接受立法委员的质询。吴超时在分析目前的国际局势时说，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持续增强，并力图全面封锁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他说，台湾通过友邦和友台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发声，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以联合国第2758号和世界卫生大会第25.1号决议以及一中原则为理由，来回应台湾希望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要求。吴超燮说，鉴于去年台湾未被邀请参加世卫大会，台湾很早就开始着手推动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努力。这些努力的成果包括美国和日本等八个国家在世卫组织第142届执行委员会声援台湾。美国国务院3月底向国会提交协助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国会报告。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国会议员以及欧洲议会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表达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1月通过要求国务卿发展策略协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地位法案等。
所以我们今年已经找到这些可以我们运用的这方式，能够让我们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力量能够在。
吴超燮说，所以台湾今年找到可以运用的方式，能够使他们参加世卫组织的力量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发挥出来。即使台湾没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的声音在那一个场域是能够被听到的。吴超燮还表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议题将列入今年大会的议程进行辩论，亦都会邀请有台的国家在大会期间替台湾发言。他说，去年台湾卫生官员在日内瓦和有台国家举行了59场双边或多边对话，今年已定的对话场次要多于去年。他表示，希望通过双边或者多边的协商，使台湾高水准的医疗卫生为全人类谋福利。台湾希望友邦和友台国家来推动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不过中国利用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极力将台湾排除在外。除非蔡英文政府承认中国所讲的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才能够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事宜。 吴超士对台湾今年受邀参加世卫大会的可能性并不太好。
今年要接到邀请函的困难度应该是很高了，可能性很难去量化，但是很。
吴超士话：今年接到邀请函的困难度应该讲是很高，可能性很低，很难去量化百分之几多的可能性，但可能性真的是不高。台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邱志伟话：中国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对台的战略思考就是官民分开，
对官方是越来越硬，对民间是越来越冷。对官方包括从这个外交上打压、军事上威胁。
邱志伟话：对官方越来越硬，对民间越来越软。对官方包括外交上打压、军事上的威胁、经济上的掏空；对民越来越软，包括挖台湾的人才，提供为台31项措施。面对中国的打压，未来的挑战一定会越来越严峻，一年比一年更严峻。邱志伟还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应思考如何突围，如何以创意走出一条路来。他建议由具有医师背景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公共卫生背景的副总统陈建仁亲赴第一线为台湾发声。他还建议游说一些重要人物，比如美国总统川普、日本首相安倍等，透过推特的方式为台湾站台。对此，吴超士表示，未来愿意尝试通过数位外交、社群媒体如推特等方式，将台湾的声音传达出去。台湾2017年没有获得参加世卫大会的邀请，不过在此前的八年中，由于国民党总统马英九认同九二共识，中国同意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1号至26号在日内瓦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今期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部分章节中，对技术如何在各国间传播做了深入的分析。在发达经济体，很多人开始怀疑全球化保护主义渐渐抬头之际， IMF 的研究希望外界看到全球化推动知识和技术的跨境传播，在当前全球生产率疲弱之际，技术转让有助促进创新和生产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发布了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部分章节，其中第四章探讨了知识和技术的跨境传播的方式，以及它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在各国共享增长方面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全球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的经济体。报告又说，1995年到2014年，全球所有的专利创新当中，有3/4是由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即是所谓的五国集团所创造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高级研究学家弗洛朗斯·约麦特在报告发表会上说，因此技术得以跨境传播到其他国家尤为重要，令到其他国家显露出增长的潜力，并且有助于刺激全球总体的增长。近几年专利创新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南韩和中国成为重要的全球创新国，五国集团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全球化目前处于低谷，不再有从前那种耀眼的光环，尤其在发达国家，很多人怀疑全球化是否真的能够带来财富和机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项研究当中就发现，全球化可能对技术的跨境传播起到推动的作用。研究又显示，全球化通过两种方式加强了技术的跨境传播。首先，全球化使到各国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得国外的知识。此外，全球化能够增强国际的竞争，包括新兴市场企业崛起带来的竞争，使到企业有更大的动力创新和采用国外的技术。报告共同作者约马特说，第一种方式令到获取知识变得更加容易，另一个渠道就推动了全球的竞争力。约马特又说，研究发现创新领先国家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向外传播， 令到能够用上这些技术的国家亦都更具有创新的精神，更具生产的效率。研究发现这种积极的影响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你都讲尤为显著。研究又发现在2004年到2014年间，新兴经济体大约 40% 的生产率增长得益于外国的知识的传入，知识和技术日益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技术前沿创新减缓带来的影响，并且促进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收入的趋向。相反，发达经济体受到前沿技术开发减缓的影响更加大。报告作者约麦特说，他的研究发现技术领先国家亦都受益于各自的创新。他说未来其他国家成为全球创新国，例如南韩和中国，他们亦都会给了传统的创新国带来积极的一处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商务部表示，美中经贸摩擦尚未有任何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出推文声援李文足，并呼吁释放被捕维权律师。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出庭受审。下面请听一节由刘宇玲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商务部说，目前美中两国在经贸冲突问题上并没有进行任何层级的谈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提出一些开放的措施，亦都不是对美国方面的让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公布500亿美元的已征税产品的清单，并且提出增加1000亿美元征税商品，是美国单方面的胁迫，因此中国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他還說，現在並不是中國不願意談判，而是美國沒有談判的誠意。此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二在博鳌論壇上首次就美中貿易衝突公開發表講話，習近平呼籲對話而不對抗，並且說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並且是承諾放寬對進口汽車的限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習近平的講話被認為這個是在回應美國的不滿。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說，習近平的講話不是中方對美方的讓步，完全是中國的主動開放，同兩國的經貿摩擦並沒有任何關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希瑟洛爾特星期三在他的官方推特上聲援被捕的維權律師黃全章的妻子李文竹，他還呼籲中國當局釋放所有709拘捕行動期間被捕的人。他的推文說，李文竹的勇氣鼓舞著我們，中國未經審判而判斷是將他的丈夫人權律師黃全章拘押了將近千日，美國呼籲中國釋放黄全章和他所有在709拘捕期间被拘押的人，包括江天勇和余文生。洛尔特转发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局的一则的推文，这则的推文展示了李文竹的照片，并且说李文竹呼吁释放他的丈夫黄全章。他自从2015年在中国为法轮功成员提供法律辩护以来，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这则推文还加上了妇女历史月和人权英雄的标签。星期一，試圖尋找丈夫和控告辦案機關的李文竹在天津被執法人員帶走，隨後獲得釋放。據報道，他目前被軟禁在北京的家中。曾有望跻身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星期四在天津受审，被控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高达1.7亿多元的人民币。孙政才当庭认罪，表示不上诉。54岁的孙政才曾经被睇好是出任中国总理一职的人选，仲系曾被预期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他在2个月前被正式批捕，被指控从“一带一路”财政中为情人贪污巨额公款。公共党媒曾经公开批评孙政才是野心家，搞阴谋活动，说孙政才妄以中央反腐，对查办案件多次要求放一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对川普总统的要求是作出回应，同意增派400名的国民卫队的队员，加入目前的250名国民卫队队员一起保卫美国边境。 其中55名隊員已經在美墨邊境執行任務。川普總統要求與墨西哥接壤的各州總共派遣4000名國民衛隊的隊員到美墨邊境打擊非法移民和販毒。此外，美國司法部長蔡新斯說，他已經命令所有聯邦檢察官更加注重起訴非法進入美國的人。蔡新斯還說，他已經為聯邦移民法官設定了每年審案的數量，以便減少大量積壓的案件。他說，每一名的聯邦移民法官必須審理700個個案，他的工作的績效評估才能夠獲得滿意的打分。審案定額今年10月1日生效。聯合國戰爭罪法庭推翻了2016年對前塞爾維亞副總理塞塞爾吉的無罪判決，並且宣布他10年徒刑。塞塞爾吉之前被判無罪是因為證據不足。海牙上訴法庭的法官星期三以塞塞爾吉1992年攻擊克羅地亞人的一個講話當中煽動驅逐和迫害作為反人類罪的證據推翻了無罪的判決，但是塞塞爾吉很可能是繼續一位的自由人，因為他自從2003年向當局自首以來，已經在監獄裏面服了12年徒刑。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馬來西亞大選在即，中國投資再度成為焦點。馬來西亞選舉委員會4月10日宣布，將在今年5月的9日舉行全國大選。按照馬來西亞憲法規定，大選必須在議會解散後60日內舉行，而較早前總理納吉布已經在4月6日宣布解散了議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朱樂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分析人士认为，即将举行的这一届大选可能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选战最为激烈的一次大选，亦是反对党联盟希望联盟最有可能推翻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政权的一次大选。反对党联盟与执政党联盟在经济发展、反腐、多元化和伊斯兰化等议题上的争论是这次大选的看点。但是与往届选举不同的是，如何对待来自中国的大規模投資成為大選的另外一個焦點。據南華早報報導，日前反對黨總理候選人馬哈提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一旦當選，他將重新審核在馬來西亞的中國投資項目。他說，如果中國公司將運營放在馬來西亞，僱用當地人，同時帶來資金和技術，那他們就會受到歡迎。但是現在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從這些投資中得不到任何好處，他們不歡迎這樣的投資。馬哈提爾以中國公司碧桂園在馬來西亞柔佛州房地產項目每套公寓售價高達100萬馬來西亞令吉，大約25萬美元，而馬來西亞人年均收入僅僅大約16000美元。他表示，他們沒有那麼多人能夠負擔得起那麼貴的房屋，只好給外國人來買，但是沒有人希望看到大量的外國人湧入自己的國家。碧桂園的森林城市項目總投資額是1000億美元，曾經在中國大陸以靠近新加坡為賣點，吸引中國的城市中產階級在馬來西亞投資房地產，後來因受到大陸外匯流出管制的約束而得不到，不轉向吸引馬來西亞的當地投資者。馬哈提爾說，很多人不喜歡中國投資，斯里蘭卡就是因為無法償還中國的貸款，從而失去大量的土地。他指的是斯里蘭卡政府去年將南部港口漢班托塔港租給中國企業99年，以抵消斯里蘭卡欠中國的部分債務。馬哈提爾說，他們是為馬來西亞人民服務，他們需要捍衛馬來西亞人的權利，而不希望將這個國家的大片土地賣給那些外國公司。4月5日，馬哈提爾曾經在一個論壇上將矛頭指向中國投資的另外一個項目，馬來西亞東部沿海鐵路。他表示，這條鐵路造價高達176億美元，希望聯盟一旦勝出，將重新就該項目進行談判，尋求縮短這條線路的里程，目前規劃是688公里，除非經重新審議後確定有足夠的需求。馬哈提爾在接受採訪時還表示，如果他在大選中獲勝，將在確保與所有國家友好關係的同時，重啟就南中國海相關權利的談判。馬來西亞亦是南中國海爭議海域的聲索國之一，他說他們必須確保聲音被聽到，因為馬來西亞在這片海域亦擁有島礁，這是他們必須堅持。 此前作为南中国海的星索国，马来西亚政府一直表现得相当低调，避免公开挑战中国的主权要求。一方面，马来西亚始终强调所有的南中国海主权星索国必须和平解决争议，避免武力。另一方面，鉴于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巨大的经贸关系，马来西亚严格控制在争议海域与中国出现对峙事件，并积极保持与北京沟通。而同时，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与显赫、埃克森美孚等国际石油公司合作，在南中国海进行勘探开采，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被中国的观察家戏称为闷声发财的典范。但是这次马哈提尔高调宣称与马来西亚领导人对此问题一向态度有所不同。如果马哈提尔成功获选下届总理，马来西亚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否会出现策略上的转变，将有待观察。现年92岁的马哈提尔曾经连任马来西亚总理达22年，是马来西亚公认的政治强人。他曾经与现任总理纳吉布同属马来西亚最老牌的政党马来西亚全国无人统一机构，是纳吉布的导师，曾经帮助纳吉布获选。2015年，马来西亚爆出一马基金挪用公款，纳吉布被指涉案，马哈提尔多次声讨纳吉布政府的贪腐行为，并于2016年退出毛统，成立新的政党，与其他几个反对派政党组成联盟，于今年一月被推举为反对党联盟的总理候选人。但是即使牵涉到丑闻，纳吉布在执政的几年里面还是做出不错的政绩。2017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是 5.9%， 出口更加强劲增长了 20%。此外，他还几次下调个人所得税率和企业税率，使到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实现可观的盈利水平，亦使他在马来西亚商界和中产阶级中赢得一定的支持。纳吉布明确表示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在过去的几年中，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呈直线上升趋势，其中的明星项目包括马中关丹产业国、碧桂园森林城市、东部海岸铁路工程，以及刚刚于4月3日开工的南部铁路项目等。根据彭博社报道，2017年中国已经成为外商直接对马来西亚投资的第一大国，贡献了马来西亚全部外资共547亿马币，只是大约140亿美元中的 7%。纳吉布在驳斥反对派对中国投资的指示时表示，请记住，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投资曾经比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重大，他们在海外的投资比海外对他们的直接投资更多。他说投资是双向，外国投资水平随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而这种联系是一个健康而且多元化经济体的一部分，亦是关键的一部分。总之，中国投资成为这次马来西亚大选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以往历届选举中所未曾出现。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因素已经成为纳吉布最有利的条件。如果纳吉布胜出并且连任，马来西亚的对华政策不会出现调整或者改变。但是如果马哈提尔胜选的话，中国投资的项目或者会出现在缅甸、斯里兰卡等国曾经发生过的类似波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在华盛顿报道。
有国际权益组织批评中国政府越来越将受害者在电视上认罪，成为一个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场景设计好了，一个中间摆放着大铁笼的房间，高瓦数的聚光灯也架好了，工作人员各就各位。 Action， 摄像机上的小红灯开始闪烁，透过铁笼的缝隙聚焦的在男主人翁的面上。换好崭新橙色囚服的男主人翁戴着手镣，被锁在铁笼里面的一张铁凳上，他看起来精神恍惚，目光中难掩震惊，背诵着事先写好的剧本。这个不是在警匪片的片场，而这一位主人翁2013年被中国逮捕，拘禁近两年的英国公民彼得·汉弗莱描述他被强迫拍摄认罪视频的场景。此前，汉弗莱在中国经营一家调查公司，他和妻子的被捕被广泛认为具有政治动机。4月10日星期二，设在亚洲的权益组织保护卫士发布最新报告，剧本和策划 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这一份100多页的英文报告分析了过去5年来中国媒体播出的45例电视认罪，认罪时他们都还未有被审判，绝大多数甚至尚未被正式逮捕。被告对10多位相关人士、受害者家属和律师进行了深度访问，他们的证言详尽披露了中国当局如何强迫公民和外籍人士在电视上公开认罪，大部分证言首度为外界所知。为了解当局灰暗不明的内幕，黑幕擦亮了一道火光。这些当事人说，认罪视频的拍摄被安排得事无巨细，好像在这里演出一幕精心排演的戏剧。拍摄前，他们往往被获准洗澡，换上指定的服装，有些是囚服，有些是普通的衣服，然后他们的眼睛被蒙上黑布，一路送到拍摄现场。他们口中所讲出的每一句话都由他人事先写好，必须烂熟于心，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还要按照导演即公安人员的指示调整自己的语速、面部表情，甚至配合台词适时地哽咽抽泣。如果达不到导演的要求，就要一次一次的重录。报告引述一位被迫拍摄这一类视频的人权捍卫者说，他从日头录到夜晚，整整7小时，之后又被蒙上黑布送回去监牢。多名的当事人说，他们是在获得免于酷刑、宽大处理的承诺下同意拍摄视频，另有一些人在家人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2015年709案中被拘捕的人权律师王宇华，当年10月的一个半夜，他被从梦中叫醒，两名预审员前来告诉他，他16岁的仔已经在云南边境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经由缅甸逃亡美国。王宇华当他看到自己的仔在看守所的照片，下方还写着犯罪嫌疑人几个字时，当场昏厥过去。他被告知，只要录制一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就可以救他的仔。当局承诺，这些视频不会对外公开，拍摄时亦都只使用了平时审讯用的电视摄像头。直到获得自由后，王宇才知道从父母和朋友的口中得知自己上了国家电视。王宇说，他不期盼得到世人的谅解，他只是在想，他的仔是他的一切，当时那种情况或者他只能够选择这样做。流亡美国的维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一般讲来，在中国成为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要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和勇气，亦都往往得到民间的支持和尊敬，但一旦被迫公开认罪，就会被一部分同行认为是软弱、投降，甚至是背叛。这种压力可能会使被迫认罪的人长期抬不起头来，甚至可能永远退出人权工作。滕彪说，在很多维权人士和良心犯看来，强迫公开认罪比肉体酷刑更痛苦。保护卫士的报告说，中国的电视认罪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暴力和有辱人格的政治迫害事件，这一种的做法和毛泽东时代的公开批斗或斯大林时代臭名昭著的假公审别无异致。该组织还说，在强迫电视认罪的过程中，媒体不单止是被动的平台，而是积极充当了警方的合作者，有时通过移花接木的剪辑，将当事人的证词变得面目全非。除了起到对本国民众的宣传作用外，该组织说，电视认罪还被用作一种外交工具。这些的装扮成新闻的认罪视频，不单止在大陆央视上播出外，还在凤凰卫视、东方日报、南华早报等香港媒体上播出刊载。今年2月，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文海被北京二次带走后，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透露，他们受到当局邀请到宁波看守所探访采访桂文海。南华早报2年前被中国零售业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收购，该报高层不讳言地说，他的使命是讲述关于中国的更正面的故事。批评者指出，这家报纸已经沦为北京的宣传工具。保护卫士敦促中国政府立即终止电视认罪的做法，为所有被拘者依法提供法律保护。 該組織同時呼籲海外政府向中國施壓，並懲罰播出呢一啲視頻嘅媒體。去年，保衛衛視出版《失蹤人民共和國：來自中國強迫失蹤體系嘅故事》，揭露中國濫用秘密監獄侵犯人權嘅行徑。美國之音記者蕭宇華盛頓報導。
香港股市對習近平在博鳌講話反應正面，但是股市行情不足為憑。有輿論認為，習近平博鳌講話大體上重複了當年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中國入世承諾沒有兌現到，正正是美國總統川普反面的原因。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0日在博鳌讲话当日，香港恒生指数上升 1.65%。 4月11日星期二，恒指继续维持上扬势头，增幅是 0.55%。 受习近平博鳌讲话可能释放积极经济信息影响，恒指4月9日已经先期上扬 1.35%。 不过香港中国企业指数星期二仅仅上涨 0.01%。舆论方面，信报的社论说，北京希望避开贸易战，即使川普敲锣打鼓要同中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贸易战。令人意外的是，北京表示奉陪到底的同时，摆出四两拨千斤的太极架势，尝试将山姆大叔的千斤重压化解为无形。媒体普遍注意到习近平讲话中宣布的四大举措和扩大开放的承诺，不过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金融界资深人士刘梦红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只是重复中国先前的承诺。他说，
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呢，是做了一系列的。
刘梦红说，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做出一系列承诺，概括而言就是市场准入、消除关税和贸易壁垒、尊重知识产权、15年过渡期后实行完全市场经济，这些承诺大多数没有兑现。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汽车，美国只是征收 2.5% 的关税，但是美国汽车出口到中国，中国收美国 25% 的关税，相差了10倍。不过刘梦红还是肯定习近平讲话的基调。他说，
主席在博鳌的讲话里头呢，其实也是。
刘梦红说，习近平在博鳌的讲话里面其实只是重申了2001年入市的承诺，关键是讲得到做得到，现在习近平主席已经大权在握，所以在博鳌的讲话里面他的评价是方向是正确，这样的决定是明智，因为美方所要求大概就是这些。苹果日报引述学者的话表示，习近平在博鳌是释放烟幕弹，为贸易战降温，缓和双方摩擦，但是他所宣示的原则17年前就已经应允，如今未必能够解决问题。明报说，实际上中国并未软化，反而更加强硬，习近平提出的一些新举措并非是为美国定制，而是两会期间就已经提出，所谓一系列举措是对世界市场而言。该报引述人民日报在习近平讲话后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公布的新举措不适用那些违反世贸规则动辄对其他国家发动贸易战的国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中国事务评论员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讲话中所承诺的一些开放领域其实已经为中资广泛占据，国外公司的实际机会大打折扣。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次改革什么时候真的落实是一个问题，
林和立说，改革落实是个问题，而且某些领域，比如说放宽公司投资银行和金融业务方面，目前中国在金融服务行业过去十几年都没有开放，本地的一些大银行和其他机构已经取得市场非常大的份额，新入去的无论是美国或者欧洲银行很难和本地的银行竞争，所以禁迟才开放，意义就没有较早一些重大。苹果日报刊登曾渊仓的专栏文章说，习近平给足川普面子，不过中国亦不愿意使全世界认为中国是在川普的压力下做出上述承诺。该报另外一篇评论呼吁川普为争取共和党选票，还是见好就收，离过大团圆结局。 林和立说美中贸易战到底能否避免仲有待观察。他说
虽然白宫好像对于习的这个演讲是评价，
林和立说虽然白宫对习近平的这个演讲的评价相对来讲比较高，具体会不会被贸易战降温还是一个问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今日李华去到 Michael 屋企咧，就用佢嘅电脑喎。咁李华咧就学到两个新嘅美国词汇嘅，分别咧就系 piece of junk 以及 cheap。
Okay, Li Hua. Let me see if I can find that web page for you.
Wow, 你个电脑上网真系慢啦，唔知道系乜嘢问题呢？
Actually, it's not the internet connection. It's my computer. It's an old piece of junk, and it's just very, very slow.
吓？一件咩话？你个电脑有咩唔妥啊？
I said it's a piece of junk. Piece, P-I-E-C-E, of junk.J-U-N-K. A piece of junk is something that is old and broken, or just doesn't work well.
Oh, 我想起来了。Junk, 就是你要丢的废物，好像旧的车胎或者是烂的单车。
That's right. In fact, I'd say my car is a piece of junk too. It's 10 years old. It doesn't start half the time, and the pieces are always falling off of it.
你架车真系唔系一堆废物啊！你应该好好保养佢。我阿叔喺中国有架用咗二十几年嘅旧车，而家仲系行得几好啊。
Well, some older cars are more simple in design and easier to fix. It's hard to find parts for my car, and it isn't really worth the cost to fix it.
嗯，咁又系。而家好多嘢过几年之后就变成废物噶啦，就好似我嗰部 Walkman 一样。
Your Walkman is a piece of junk?I've had a Sony Walkman for 10 years, and it still works well.
唉，我嗰个唔掂啊，而家喐都唔喐，有阵时仲将我啲录音带整坏添。我应该买个新噶啦。
Yes, you probably should. If it damages your tapes, it's not worth using.
唉，唔好讲我啲嘢啦。你个电脑点啊？点解唔去买个新嘅呢？好似你咁样嘅学生，一定要有个好嘅电脑嘅。
Yeah, I might. Hey, wait a minute.What would I do with my old piece of junk computer? Maybe give it to a certain friend of mine?
我冇咁讲，不过如果仲系用得嘅话，我可以攞走，或者我仲可以用佢嚟做功课。诶，Michael， 你而家系咪唔想换电脑啦
？Well, I could, but I'm also too cheap to spend money to buy a new one.
诶，等等，你话你系好平？我以为只能够讲物件好平，你系咪话你好穷啊
？No,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Even though that is true, when I say that a person is cheap, that means they're always trying to avoid spending money or always buy the least expensive thing they can find.
哦，原来话一个人 cheap， 即系话佢好孤寒。咁我就话你真系 cheap 啦。Michael， 你就是那种在餐馆里面为了悭一两蚊，只是叫杯水来喝的人。
What? You're calling me cheap.
什么话？这句话得罪了你的？
Oh, sorry. I should have told you. It is not very nice to call a person cheap. It also means that someone is not generous or doesn't understand quality.
哦，原来 cheap 还有喜欢占便宜的意思，难怪你不喜欢被人说你 cheap。
Anyway,I could say you are cheap because you always use old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give you, like your bicycle or that watch you have.
但系净系因为我唔肯花钱，并唔表示我就系 cheap。我只系个穷学生嚟嘅啫。
Yeah, I shouldn't say you are cheap. That's not very nice. My roommate is really cheap, though. Nobody likes to go out to eat with him.
真噶？佢点样话
？Well, if three or four of us.Order a pizza together, he always adds up exactly how much each person owes. He counts every cent.
Wow, 佢真係犀利啦，計得咁清楚。
And he also never gives a full tip to restaurant waiters. He always gives them a little bit less than he should.
佢唔肯俾夠小費，我諗可以喺呢個人嘅身上知道 cheap 點解啦。
各位聽眾，今日李華從 Michael 嗰度學到兩個新嘅詞語嘅 piece of junk 同埋。Cheap. piece of junk 是指冇用的废物，而另一个词语 cheap 在这里指呢就是孤寒鬼怎都不肯去洗钱。咁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